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主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普世传教节。耶稣基督在升天的那一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们每一位受洗接受信仰的基督徒都接受了传教的使命，也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在灵修生活中为了传教的意向祈祷、刻苦奉献弥撒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为复活的耶稣基督所见证，并且建立一个相亲相爱的信仰团体，使别人感受到基督徒团体的温暖。传教不只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的责任，也是每一位信友的使命。所以教会每年十月都会过传教节，为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信友，临洗时所接受的传教使命，现在正是发展平信徒传教使命的时代。让我们借着庆祝普世传教节，一方面加深自己传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帮助教会传教所需要的经费。现在让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仁慈的天父认罪，承认我们的思言行为上的过失，也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放在信仰的追求上，祈求天主的宽恕。 天主，你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并认识真理，在许多人的内心散播真理的种子，激起他们对你的信心。求你垂顾如此众多的庄稼，派遣工人来收割，使你的福音迅速地广传到天涯海角。愿你借着生命的圣言团聚你的子民，借着圣事的功效支持他们，在得救与爱德的道路上携手前进。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从世界各地而来，奔向上主的光芒，学习天主的法律和道路。以前还没有信仰天主的人，现在都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子民。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第60章1到6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色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路加为我们记录了耶稣死后用了许多凭据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并且以40天的时间帮助门徒们坚强他们的信仰，以准备接受耶稣基督的派遣，为他向万民作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1章3到8节。耶稣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他回答说， 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描述了耶稣升天时的情景，并且要告诉我们，耶稣把训导万民、施行圣事、治理教会的权柄委托给宗徒们，同时也建立了训导万民信仰生活的机构，也就是教会。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8章16到20节。耶稣的11个门徒就往加里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我是孔威仁神父，五谷天主堂的神父。今天我们庆祝传教节。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面呢，主角是一个诗人，他写诗的一个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成为一个诗人，所以他告诉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小时候他在一个森林里面玩呢，一个人玩。那他因为玩的很多很累，他坐下来的时候，一个小鸟他顶在他的肩膀上，飞来飞去之后都停在他的肩膀上。他在那边几分钟，那在几分钟当中他唱歌起来了。唱完歌，那个小鸟又飞走了。那个小孩子看到那个小鸟那么有信心的停在他的肩膀上唱歌，他非常惊喜，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很快的就跑回家告诉他的妈妈。那他到妈妈的前面一口气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哎，妈妈妈妈，有一个小鸟他停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开始唱歌，然后很美啊等等，一口气所有的这个经验都告诉妈妈。那妈妈因为她在做别的事情，她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小孩子告诉她的经验。她说：好哦，很美啊，我知道了啊，出去继续玩呢，拜拜。所以这个小孩子感觉到妈妈的反应不是她不是那么了解她的感觉，他的感受。开始的时候有点点难过，但是以后他懂了，其实妈妈的反应不是那么热切的，是因为他太快了告诉他这个经验，他没有用最适合的言辞告诉妈妈这个经验。他说那个时候他了解到言辞的重要性，为了分享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需要找到适合的言辞言语。那从此以后他决定成为一个诗人，因为他要学习好好的描写在他的心中所体会的感觉情绪。那学习好好的利用了言辞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情绪，就正是诗人的这个工作。我们每年在传教节的时候，教会邀请我们聆听天主的命令， 耶稣的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出去向万民宣讲福音。我们呢，当我们听到这个邀请，我们可能我们就体会到那个小孩子的挫折的经验。有时候我们有美好的信仰的经验、爱的经验、服务的经验，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经验告诉别人，好像我们用的言辞不够适合，好像别人也不会这样子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些我们的对天主的热爱跟感受。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用的言辞不是那么好。其实今天在传教节的时候，教会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努力找到适合的言辞。那并不只是言辞，也行动，也是态度，也是来把我们的信仰呢分享给别人。这个努力是可能永远做不好的，而且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开始，因为每一个时代会用不同的言辞来描写经验，来描写我们的情绪。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方式，所以这个责任，这个功课可能教会是做不完的，那我们自己要愿意做这个功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言辞不是最重要的，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到的是先翻记首略，亚洲最伟大的传教士，你们都知道他是从印度开始传教，然后他去印尼，然后他到达日本，那在那边他开始传教，那非常难。他跟几个兄弟在那边传教也不容易，因为他不会日文，他学的日文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人家都好像看不起他。他在路边传教的时候，他跟他的兄弟们在路边传教的时候，常常有人起笑他们，看不起他们。有一次，先锋记首领跟他的伙伴，他在那边用他们的非常非常没有味道的日文来传教的时候，有一个老百姓的其中一个人，他接近他们呢，话语中侮辱他们的态度，吐沫在某一个传教士们脸上。那个传教士都是先锋记首领的一个伙伴，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安安静静的把那个吐沫都擦干，然后画几个仁慈的眼神看着向他侮辱了他那位，然后继续传教。那个时候在观众当中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贵族的一个人看到了这个情况，他看到了这个传教士多么可怜的，他不会用日文，但是多么仁慈的包容的宽恕了，接纳了别人的侮辱，他觉得这个宗教我不懂，但是我要了解，我要研究。所以他跟着这两个传教士们到他们的家，接受了他们的教导，然后成为日本的可能日本人其中可能最初的传教会的一个会士。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行动比我们的言辞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不应该太害怕体会到自己的限度而把福音传给别人，不要太害怕，我们要试试看，天主会透过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限度，还是把他的爱传给别人。努力部分的是我们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努力是允许耶稣透过我们的生命把自己寄献给别人，那其他的都是天主圣神所做的。其实耶稣自己选择利用我们非常有限度的人性把他的天主性显示给我们。那耶稣的人性的限度特别在十字架上 显示出来的，他的痛苦，他被别人侮辱，他被钉死了，他为我们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限度当中，他完美的显示出天主的爱，天主的救恩。耶稣自己也选择透过教会的限制，他的人性，教会的人性，把这个他的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我非常喜欢在宗徒大学路看到这些司机长呢，长老，一听到波多路若万的呢，其他的宗徒们，这些没有受到教育，可能不认字，他们没有去学校，还是非常很有智慧的，很有力量的，很大胆的传福音，解释圣经，他们都非常惊讶，也非常嫉妒。所以耶稣也愿意透过我们一般的人的限度，把他的很有力量的，很有生命力的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不应该害怕，要把自己愿意当做天主的工具。天主的力量是透过我们的软弱而会展现出来的。这个也是圣保禄初期教会最大的传教士的经验。那其实天主愿意利用了有限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言辞，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活，把他的救恩启示给我们。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好像他要吸引我们，那同时他要给我们一点点自由的空间，好能够做一个好的决定，自由的决定。他要给我们空间来思考分辨我们所听到的适不适合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那如果他的启示可能是完美的，他的恐惧是充满了光荣的，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们不得不来答应。但是他用了有限度的工具，我们教会的，我们传教师们，我们教友们的有深度的言辞、经验、生活，而是他给别人空间说，他讲的到底是真的吗？那这个自由的空间是非常宝贵的，告诉我们天主不会勉强我们相信他。因此我们去宣讲福音，我们被派遣去宣讲福音，我们不是为了耶稣做广告，广告描写的都是好的，都是完美的，都是 perfect， 但是我们所宣讲的是一个耶稣的福音，是给我们的人生意义味道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广告，就是生命。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跟别人分享的这个经验也相当是复杂的方式。而且我们要记得，我们被派遣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被派遣不是一种超越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界限，为了爱应该超越我们的界限，应该走出我们的舒适区。耶稣说我们要向的万民宣讲福音，那个万民就是有别的文化、别的生活方式、别的观念的人，向他们宣福音。这个是一个界限，但是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其他的界限。当我们碰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观念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超越的界限来宣讲福音。先翻起小略，他在日本开始的时候，他有成功，他有好几个人领洗，他开始了那边的教会，但是他没有停止在那边。他一听到有另外一个文明，都是中国的文明，那么伟大的帝国国家，他说我要也要那边到那边去宣讲福音。当他在去中国的时候，这个旅程之后的时候，他死在那边。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盯着一个让我们舒适的一个地方，一个生活方式，而是要不断的超越自己的限制，自己的界限，来跟别人相遇，让透过我们的相遇的经验，让耶稣把自己他的爱显示给别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我们更会体会到耶稣更接近我们，并想呢接近耶稣的方式是祈祷，一个更好的方式可能是为别人服务。但是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耶稣天天给我们在一起，到世界的终结是当我们把耶稣传给别人，那个时候我们更了解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我们同时体会到他跟我们在一起。那这个是我在台湾14年的经验。我在台湾14年服传，我认识了很多人，有那么多朋友，我跟很多人相遇。那每一个人都让我看到天主的肖像，每一个人让我体会到耶稣的福音的美丽。那透过别人的经验，无论是痛苦的或者美好的经验，我多了解耶稣在怎么样的工作。所以我要以传教士的身份，我要感谢你们的每一个人，因为当我愿意做传教士的时候，同时透过我的服务，耶稣把自己透过你们，透过我与你们相遇，我与你们分享，那你们跟我分享了彼此的生活，我都享受耶稣的福音，都体会到耶稣跟我在一起。
今天是普世传教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纪念那些曾经将信仰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这些传教士为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中国，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中国教会。由于他们的奉献牺牲，才有今天的中国教会。同时我们也祈求中国的殉道圣人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赐给中国地方教会丰富的恩宠，将天国的福音传播给还没有认识天主的同胞。我们更要为信仰受到考验的人祈求，求天父安慰他们的心灵，保守他们的信仰。我们敬重他们的信德，为信仰作证的勇气跟决心，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求仁慈的天父助佑保护他们，就像坚固圣保禄宗徒一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用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